赵肃侯22年接到鞭报，秦国起大兵15万进犯赵国，西部就开始紧张了。尽管赵肃侯出头，敌人打来也不能不管呢。赵肃侯召开御前会议，啪啪啪做出安排，命赵疵为大将军，统领大兵10万从邯郸出发，迅速赶奔临时驿。临时驿就是前沿阵地啊。派了两个副将军，左将军公子成，右将军赵豹，军师李队，立刻开拔到前线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赵肃侯这样安排也是用心良苦。咱先说大将军赵疵，这赵肃侯心里头有数，知道这赵疵啊没什么本事，为什么把10万大军的军权交给他了？毕竟他是赵氏宗亲呢，可以信赖，按理说应该交给李队，但他不放心。为什么不放心？前文咱说过，在这里不必重述了。第二，他叫公子成为左将军，辅佐赵疵，也是用心良苦。他对这公子成啊始终有看法。想当初赵成侯死了之后，赵肃侯刚登基那几年，赵国接连发生叛乱事件，劫杀赵肃侯，而且叛乱的首倡者不是旁人，正是他同父异母的两个兄弟公子燮和公子范，后来被他平息了。但是这公子成呢跟他们往来密切，赵肃侯经过认真的调查，查无实据，没发现这公子成跟他们劫杀自己，他也没参与叛乱，但是从迹象上表明他又不是个善类，所以赵肃侯就没动他，尤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为他做大司寇。这些年来他虽然为重臣，但是赵肃侯向来不重用他，时刻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而公子成呢心里明镜一样，国君对自己不信赖呀，肯定得派人查那些蛛丝马迹，一旦要查出来我性命难保啊，所幸老天保佑没叫他抓着什么把柄啊。因此他每天是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你说这官当的什么滋味？这次赵肃侯任命他为左将军，辅佐赵疵到前敌去立功，也是考察他的时候，你是忠臣，你是奸臣，你有什么想法要暴露无遗，所以任命他为左将军。那个赵豹呢身为右将军之职，按理说赵豹是相国的身份，大材小用了，文官去管军事，为什么这么安排？他知道赵豹这个人谨慎稳重，遇事不慌，叫他起一个调停作用，也是代表自己作为监军监视着赵疵和公子成的一举一动，安插到里边了。另外让李队做了军师，换句话说这军师就是大参谋，你没有决定权，你有建议权，虽然是军中的要职，他不执掌10万军队的生杀大权，所以赵肃侯心里放心。他又怕李队和赵疵之间发生矛盾，叫赵豹居中调停，你说这不是用心良苦吗？安排完了，大队起身了。书说简短，赵肃侯在邯郸厅捷报，这大军一去就与秦军展开激战，相互拉锯，难分胜负，看来又是旷日持久的一场战役，不定什么时候能打完呢。 赵素侯这心里这个乱成劲就甭提了。偏巧在这节骨眼上又发生一件怪事儿，晋阳啊开始地动，那地动得很厉害。什么叫地动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地震，那阵叫地动，而且是强烈的地动。而晋阳的郡守佘基案却向他禀报说什么呢？虽然地动很大，并无一间房子倒塌，并无一个人伤亡，只是刑柄陷入地中数尺之深，这件事不能不报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什么叫刑柄啊？原来翻开历史看一看，赵国起家就是在晋阳起的家，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市啊，那是发家的根据地。晋阳也是个大都市，户口几十万，虽然他们迁都到了邯郸，对于发祥地他是念念不忘，而且有镇城之宝，就是那个大刑柄。那刑柄是他们赵国先祖赵简子派人所铸，那上头都是赵国的刑法，故此称刑柄，重达万斤呢，就矗立在市中心一座高高的石台上。每一年赵国的国君都要领着人赶奔晋阳去朝拜刑柄，连赵素侯也不例外。这一次佘基案向他禀报，房子没倒塌，人没伤亡，唯独这刑柄陷到地里头去了，能有数尺之深，不知是吉还是凶，所以及时禀报了国君。赵素侯紧皱双眉啊，看着佘基案的紧急报告，心中暗想，这是真的吗？强烈的地动，房子一间都没倒，强烈的地动，一个人都没伤，怎么可能呢？看来佘基案此报有假，我要认真调查。另外呢，那会儿的人都迷信，真要是房子什么都没倒，唯独刑柄陷到地里去了，这是吉是凶啊，不得而知。因此他心忙意乱，他赶紧把重臣肥义给找来了。这肥义是三朝元老啊，有什么事儿，赵素侯都争取他的意见。他把他的看法跟肥义这么一说，问肥义怎么看的。肥义点了点头，国君啊，咱们君臣想到一处了，我也认为佘基案所报不实啊，应当认真的调查调查。寡人也有此意，卿家，那么就辛苦你一趟，你要亲自赴一次晋阳，看看刑柄究竟发生什么事儿。如果真陷在地里，把他请出来，重新修好神台，把它供奉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再视察视察民情，有什么波动没有？前方正打大仗，晋阳又是大后方，如果晋阳民心浮动，对咱赵国大大不利啊。你视察完晋阳之后，取路赶奔前敌，你再看看军心如何，战况如何，速报我知。臣领旨。在身旁啊就站着太子雍的，现在赵素侯处理一切事情，把儿子都带着，让他学习锻炼。太子雍一听肥要离开王城赶奔晋阳，他这心就活了。你想，一连好几年他连王城的门都没出过，认真的攻读啊，老实说，一个孩子他心里头是控制着，现在一听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岂能错过呀？他玩心又上来了，赶紧跪倒施礼：父啊，儿有个请求。说吧，什么事情？我打算跟随肥义一同赶奔晋阳，一路之上也好考察考察民情， 不知父王可否愿意。
这
赵素侯没想到儿子提出这个要求来，他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心里盘算叫他去好还是不叫他去好呢？一想孩子快成成年人了，将来他是未来的国君呢，让他见识见识大世面也是件好事，让他到晋阳去考察民情也是好事，比蹲到屋里的读书要强得多呀。赵子侯经过辗转的考虑点了头了，儿啊，爹爹完全同意。
哎呀，多谢爹爹，多谢爹爹。
费爱卿，我就把雍儿交给你了，你可愿意？
我说这个
肥义暗中叫苦，心说别人我不了解，就这太子雍我太了解了，顽皮过剩，这家又任性又能惹麻烦，待在我的身边倘若有点闪失我怎么交代？但是一看国君坚决地做出决定，又不敢反驳，只好磕头谢恩，臣遵旨。赵祖侯转身跟太子雍说，雍儿，我放你走是可以的，宴路之上你得听肥义的，我不在你的身旁，肥义就是你的长者，不准任性，如果不听肥义的，我要重重责罚于你。
是爹，您放心得了，
我一定听肥爱卿的。这事儿拍了板了。哎呀，太子雍这高兴啊，回到后宫找司马望族去，告诉他，哎，好事儿。司马望族就问，什么事儿？父王派我出京，赶奔晋阳，你也跟我一块儿去。你爹现在不在离石驿镇守吗？顺便你还能见见你爹。
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
司马望族也非常高兴，两个人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觉。到了第二天，肥义把车马都准备好了，带着亲兵卫队，带着太子雍、司马望族，告别了赵素侯，起身赶奔晋阳。这一路之上，大好的风光无限呢。等一进了太行山区，这俩小孩的脑袋跟拨浪鼓一样，俩眼睛看不过来了。一瞅远山近水，风光秀丽。这太行山是峨眉的大山，原始的森林，一眼望不到边，真是险峻之地呀！俩小孩就好像小鸟出了笼一样，一路上叽叽喳喳，又说又笑。本来他们坐两辆车，肥义坐头辆车在头前，他跟司马望族坐第二辆车。但是有许多事情呢，太子雍不明白，想要多学习学习，所以他带着司马望族就坐到头辆车上去了，就在肥义身后一坐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及时请教。这肥义呢是善谈之人，而且学识非常渊博，一看太子主动向他请教，作为老臣自然非常高兴，就把所知道的事尽情都讲述出来，说的是绘声绘色，把这俩小孩听的是心驰神往啊，就像喝醉了酒一样，讲完一段又叫他讲，讲完一段又叫他讲，见着山讲山，见着树讲树，这一路之上就没断了，所以没觉着疲劳，就这样到了晋阳。等进了城一看，三街六市啊，太子雍一想，这地方也不次于邯郸，好大的城市啊，城也高，护城河的水也深，街道也十分宽阔，做买的做卖的人潮如涌啊，繁华热闹。赵雍心说，闹了半天我们赵国还有这么好的大城市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肥义此行来是有任务的，是来调查本地的郡守奢姬案， 有没有虚报成绩，所以进的城来他不时地把车停住了就询问。但是看表面现象，老百姓有条不紊，该说说该笑笑，不像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他这一了解情况，老百姓都说怪事儿，地动的可厉害呢，把人都摇晃的站不住了，但是一间房子都没倒塌，一个人都没伤。
哦，
连问数人全是这样回答，看来涉及案没说谎话，他和国君呢倒委屈了人家了。再说这涉及案作为晋阳的郡守，最高的行政长官，前时发生地动之时把他也吓坏了，如果砸死不少人损失甚大，他作为地方官有责任呢。结果一调查了解没事儿，他这心放下了。唯独有一件事，刑顶那个台子破裂了，地这一动下边陷了个大坑，刑顶掉到坑里了，就发生这么一件事。他心说我报告打上去之后啊，恐怕国君不相信我的话，也备不住派大员前来视察，最好在他没来之前我把这刑顶给他抠上来，然后重新安放好了，那就是100%的没有闪失了。因此他一声令下，派了许多的士兵和工人上这儿来整这大顶。这大顶重有万斤，一下陷在地里的几十尺深，那玩意整不上来呀。他们搭了锯木架子，准备好辘轳坝，很粗的缆绳都准备好了。设计案在旁边指挥，先叫人做金筐下去，底下跟上面一看就看得清清楚楚，说话也听得清清楚楚。设计案就告诉那大顶有爪子有耳朵，拿锯绳把它拴住，上的使劲往上绞就能把它绞上来，拴住。是第一次拴结实了，底下的人爬到岸上来，设计案一声令下，绞，嘎吱吱吱吱，嘎吱吱吱吱，咔！没想到大饼掉上来不到5尺高，那个架子咔吧折了，那么粗的木头都折了，绳子也崩断了。设计案吓了一跳，重新换架子换绳子，再继续往上给我吊。结果连吊了数次也没吊上来，你说这大饼有多沉吧，还在地里头旋着。设计案正在着急之时，有人向他禀报朝中派大员前来视察，为首的正是相国肥义和太子雍殿下都来了。啊，他想到朝廷能派人，没想到派肥义和太子雍来的，这官儿也太大，身份也太高了。他顾不得捞大饼了，马上更换朝服列队迎接，把肥义和太子雍接进公署盛情款待。这太子雍坐下之后，看看这看看那，再看看面前的郡守涉及案，他一看就乐了。闹着半天，这涉及案个不高，有个粗实劲儿，蹲咕伦蹲，压咕伦蹲，搓咕伦蹲，跟个肉嘎差不多少，胖的没脖子，俩小肉包的眼睛，两撇黑胡。太子雍就乐了，嘿嘿嘿，你叫涉及案，正是臣下。我你平时营养不错呀，吃的是膘满肉肥呀。太子您取笑了，我呀喝口凉水都长肉，从小我就这么胖。我且问你，城中真没有人受损吗？没有，我不敢瞒报，房子也没倒塌，一间都没有。你说怪事不？真是天助我赵国，唯独那大饼现在没捞取上来，那大饼陷得太深了，我正派人吊大饼的时候，殿下赶到了， 肥一肥的人也来了。太子雍一听来了兴趣了，真的，正好我想过去看看，来来来，你头前引路，我去瞅瞅。殿下一路辛苦，应当休息休息，这等体力的事情何须殿下过目。哎，你说错了，这哪是小事，那叫行鼎啊，那是镇城之宝啊，动了仙气了，我不亲自去你能捞得上来吗？哦，太子说的有理，既然您不疲劳，臣头前带路。上了车子到出事地点，肥义也跟着来了。这会儿架子又重新织好了，有人下去用绳子把刑顶的大耳朵爪都拴上，喝令一声挖上脚，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，咣当咔吧，这回架子没倒，绳子崩成三截，太沉了，拽不上来了，大鼎砰砰一声又掉下去了。肥和太子雍、司马望族看得清清楚楚，设计案直晃脑袋，哎呀，太重了太重了，往上捞取实属不易啊。太子雍看着看着俩眼发直，来了兴趣，他怎么就那么重，我下去看看。哎，使不得使不得，殿下您这么尊贵的身体，您怎么能下去？哎，废话少说，我尊贵什么呢？我不也是个人吗？都别管我啊！要不说这太子雍好胜，把肥大的衣裳闪掉，笔尖掖好了，挽了挽袖面，他说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也没做金筐，他看了看也摔不坏啊，撑，他就跳到坑里去了。肥义害怕呀，他负责保护太子的安全，趴到坑口就喊，太子留神，太子别磕着碰着，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这才多深呢，也就一房多深吧，没事没事，我看看啊。他到了坑里头，围着大鼎转了两圈，想试试这大鼎究竟有多沉，一手他抓住脚，一手抓住耳朵，那大饼的耳朵，双手试了试，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脚底下找那个硬的土和石头，蹬住之后他一较劲，哎哎，够沉点，哎，还骑啊骑。您说这太子拥有多大的劲儿，那么沉的大饼居然他给搬起来了。肥义在上头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